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救人是发自心底的。正法已到了最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在遭到恶报，世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救度世人也更加紧迫，所以大法弟子也都尽自己所能做着救人的事情。救人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发自心底珍惜别人的生命，使别人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法是救人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我们为了众生而来，所以就应该发自心底的做救人的事情。可我过去总是有意无意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觉得救人的事情自己得做，不然没有完成师父交给的三件事，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无意中落入了为私为我的意识中，出发点不对，就使得救人这么严肃的事情成了应付完成任务，可想而知效果如何。如果真的心怀众生，从法理上明白当今世界上的人生命的可贵，真是发自心底的慈悲众生，让世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师父让做的我们用心去做，而不是停留在表面走过场，在救人中才能做得更好。当然这要求我们学法修炼能跟得上，修去自我，修去人心执着，慈悲就会从心底自然发出，救人的力度会更大。做什么事情都把发自心底的救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那样事情会做得更好。比如大家都很想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他们在那里遭受着严酷的迫害，大家很难过，有的打电话制止迫害，有的发正念清除邪恶等等。如果我们把做这些事的目的明确了，帮助是为了他们摆脱迫害后在救人上发挥作用，救度更多的世人，同时过程中也是在救度公检法司的相关人员，那样帮助的力度会更大。帮助被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也是一样，也是为了他们摆脱迫害后在救人上发挥作用，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而且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把救人作为大法弟子做事情的出发点和目的，关键是发自内心，用心去做，用大法的法理指导去做，大法弟子做的事情才更神圣，大法那无边的法力就会在大法弟子身上体现出来，大法弟子就会真的神起来，被救度的众生也会更多。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佛恩浩荡，处处神迹。我70多岁，1996年得法修炼，修炼前我得力不饶人，争强好胜，嗓门大，脾气也大，还看不惯这看不惯那，分内分外什么事儿都做，自己的身体一团糟，尿道炎、肩周炎、关节炎、肠炎、内外痔疮等等，吃药打针度日如年。得法后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思一念，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病痛不翼而飞，走路一身轻。回顾19年的修炼历程，一直是慈悲的师尊处处的呵护点化，使我走到了今天。挑选几个修炼过程中的小故事，以证实大法的伟大，向大法谢恩，并与同修共享。一，神奇得法，兼修不移。1995年5月，我拿着退休申请书与厂长书记说，我身体不好，也没有做贡献的机会了，今后想学点气功去病健身，也好为厂里节省点医药费，就把退休申请书交给工会主席，并提议接替我的人选后回家了。朋友们听说我退休了，这个喊我学这个功，那个叫我学那个功，盛情难却，所以谁叫我都去，办班治病都参与。时间长了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此后我不治病了，可怎么也不明白，我帮他舒服了，反而我立即不舒服，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随大伙儿交钱拜师上青城山，花了不少钱，一无所获，摇头叹气，这不是我来的地方。一天清早，我低头打扫殿前卫生，只感觉天空特亮，抬头看，哇，天顶垂直放下一杆梯子屹立于地，仔细一看，没了。我和朋友说起这事，他说，法轮功的人讲转法轮是一部上天的梯子。时过两日，我坐在柜台里，突觉金光显眼，往门口张望，啊呀啦，偌大的一个花花圆圆的五颜六色的东西飞进了店里，飞进柜台让我几圈，在垫子上下左右飞来飞去，我看得真入神，直到来人购物我才起身。我又将这事对那朋友说，我看得仔仔细细，有大卡车轮子那么大，可车轮是黑黑的呀，这物却是光艳夺目，漂亮极了。他讲，听法轮功的人都说练法轮功。我抢话说，你一定知道法轮功，你的书借我看看。他说，我去帮你借。于是我天天去问，借到没有。几天后，他递给我一本转法轮卷二，打开一看，我似久别的孩子见到父亲，多少年来四处苦苦寻找哟，终于找到了。我热泪盈眶，双手捧着转法轮卷二回到店里，静静地看呀、抄呀、背呀、默写呀。过段时间他告诉我，在教学楼203教室里有放师父广州讲法和教功录像的活动。我放下生意前往，在这间教室里和同修们一心一意地听师父讲法，满满一教室人，没人走动，没人说话，大家都看得入神。如今19年过去了，师父的谆谆教诲还时刻回荡在耳边。你去给别人治病的时候，别人身上也是气，说不定给你治了呢。气与气之间哪有制约作用，气根本就治不了病，而且你在给他治病时，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病人身上的病气全都跑到你身上来了，一样的多，跟虽然在他身上，病气要是多了也会导致你得病的。见转法轮，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到处去求法，花了不少钱，山南海北走了一圈，去找名师也没找到，有名的名 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明，结果徒劳往返，劳民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见转法轮，我听了很羞愧，心里说，师父呀师父，您这么清楚地知道我的情况，我今天已找到您了，谁也拉不走我了，我就专修大法了，我一定能修下去的。九天班结束，大伙儿决定要我负责和传递资料，我就天天提着录放机和大家练功。某某宫的人报告了他们的头，他们头几个亲自找到我，劝我，阻止我，逼我放弃。我说，练什么我自己做主，告诉你们，我坚定不移修大法，谁也阻止不了我。他们边走边说，我们请师父组织全部弟子向你发功，毁掉你。我说，我有法轮，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第三天，他们弄来了人住在我家楼上和楼下。我提着录放机去找儿子录练功带，录好带，我提着录放机从儿子家出来，下楼刚迈步，咕咚咕咚一栽到底，看到右脚内踝子骨出来了，血染红了袜子，我用手将袜子和踝骨顺势往里摁。儿子听到声音出来问，绊倒了吧？我赶紧左腿搭盖右腿，右手把录放机递给儿子说，快看看摔坏没有。儿子，嗯，人绊倒了不让我扶起来，倒叫我看录放机摔坏没有。结果录放机嘟囔着走了。我对着脚说，我练法轮功了，虽没几天，也不能影响法轮功声誉。我双手撑起身子，慢慢地爬起来，两手扶墙，想起师父练功带中说的撑，我用力下踩撑直，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每走一步钻心的痛，我不去想痛，就一步一步往上爬，又进了儿子家说，你看没事吧？儿子说，录放机断了一只脚，录放正常。我回家开门就对老公说，好在学了法轮功，要不今天就担架抬医院去了。下午到山上练功，刚抱轮就觉得有东西咬我右脚，咬得怪难受，疼得我大汗淋漓，真善忍三个字盘子样大在眼前显现，我就谢师父说，我一定能忍，就对咬我的生命说，我欠你的你拿吧，欠多少全还你，我不怕痛。音乐结束，睁眼一看，整个脚背直到小腿全是金黄色的小蚂蚁，挤得密密的，看得脑袋发麻，怎么甩也甩不掉。首府又怕伤他们的命，就找根草轻轻地往下抚，这一抚奇迹显呀，前脚无一个包，无一丝咬痕，既不红又不痒。以前我皮肤只要蚊叮一下就是一个大红包，又痒又痛，好长时间都不好，今天那么多蚂蚁咬那么久，竟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亲身经历了修大法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的真实体现，第一次尝到了吃苦忍痛消业后的轻松舒畅神清气爽的甜头，深知修大法的神奇和幸运，更奠定了我一修到底坚如磐石的心。二，反迫害义无反顾。一，谁打谁痛。2000年底，为了维护大法的威严，我到了北京，刚到同修家，警察破门而入，我也被绑架到中关村派出所，见警察手持两米多长的大木棍使劲打大法弟子，我想去挡，警察怎么能打好人呢？他猛地蹬我肚子一脚，我就大声说，不能打大法弟子。他高举棍子的手动不了了。我说，还不把棍子放下？他丢掉棍子，气汹汹地走了。海淀看守所问我话，我就揭发警察打人。他说，我就打你。一拳击我嘴上，不停地甩手。说，这老太太怎么回事？这老太太怎么回事？ 看他痛得很厉害，可我只觉被触摸一下。调遣处警察叫我们低头走，我没办法不低头，他就用电棒电我头。我觉头发被风吹了一下，看到警察在地上捡电棒，队长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踹我的腿，他腿又疼得很，他气无法出，罚我站，觉得不解恨，又罚我蹲。第二天，他叫我签字，我签，我坚信总有惩恶扬善的一天。二，该说的必说。到劳教所，谁找我，我就讲真相。入所的当天，大队长叫我，我没喊报告，边进办公室边说，队长你找我，我请你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渡人的天法，是最根本的佛法。大法弟子是修佛的人，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我告诉你这个天机了，对佛法，对修佛人持什么态度和行为，就看你自己了。善恶是有报的，信不信你自己定。他说，你从这里飞出去我就信。我说，那不就破坏人类社会了吗？我可不能有显示心，更不能为你表演什么的。他想不起找我做什么，就说龟裂，就是回去。第二天管班的队长叫我，他早早就打开书拿着。我说，队长叫我。他就念某某某，我师父名。说，我说，停停停，错字、天字、调字都不行，那是乱罚。他说，没念错呀，我的阅读能力不错的，你怎么硬说我读错了呢？我说，转法轮我都背过了，你错了，我能不知道吗？他说，这就怪了。我把书拿过来一看，扔到地上，这不是我师父的转法轮，是篡改的，不能读，读就是乱法，要遭报的。从此他没再对我们读那个东西。三，不做不能做的。谁都不写劳教所的真实地址，唯我一个写，谁都申请宽管，读我拒写，谁都写了揭批书，我就不写。队长把我叫去说，你不写揭批书，那你在这儿骂你师父名。我不骂。他又叫我喊师父的名字，我不喊。他说，不写不骂，连名字都不叫，绝对不行。我说，你叫你父亲的名字吗？喊你妈的名字吗？话没落音，我嚎啕痛哭起来，泪水滚滚下淌，越哭越伤心，哭得喘不过气，严重的睁不开，嗓子嘶哑。队长自言自语地说，可见到真法轮功了。于是就说，好了，龟裂。四，他们怕了。我给单位写了封信，当班队长不让邮，还凶凶地问我说，你给他们写这些干什么？我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些。他说，不能邮。我说，写什么是我的自由，通信是我的权利。说完转身走了。两个小时后又把我叫去了，他在看我单位的来信，看完问，你怎么知道你单位很想知道这些？我说，那你就去拜读转法轮。他说，那信邮了，这是你单位今天的来信。他非常恐惧，从那以后只要我身边无他人，他对我说，你可别害我呀。不久队里传出神话，当班的队长说，看到一双好大的脚，穿着男士的大皮鞋走进队部来了。有的队长说，是法轮功师父看他的弟子来了。每班都在传说，从那以后，完不成任务也不加班了。55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劳动指标减少，不和年轻人一样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修去妒忌心，
不去妒忌心，修不成正果，也出不了三界。妒忌是对别人的品行、才能、荣誉、地位、境遇等方面优于自己，心里就不平衡，采用整人、害人、言语伤人等极端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样做是心性不善，不但伤害别人，也会让自己失德造业。所以我们要彻底修去妒忌之心，才会具备豁达的胸襟和容人的雅量。师父说，妒忌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会伤害同道人，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作为练功人是100%的要去掉的。有人练功到了一定的层次，可是妒忌心就是去不掉，而且越是去不掉就越容易增强，这种反作用使得他已经提高的其他心性也变得非常脆弱。选自《法轮功》第三讲，修炼心性。师父还说，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选自《法轮功》第三讲，修炼心性。古人形容妒忌心时，曾有这样一段入木三分的表述：当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心里就产生怀疑；当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则深信不疑；当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东西一样难受；当看到别人有了损失，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安然。把妒忌的怪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妒忌是修炼人的大忌，申公豹就是因为妒忌被元始天尊塞了杯海眼。有妒忌心的人心胸狭窄，对优于自己的人心怀妒忌，妒忌心也是党文化的体现。只有用神传文化取代头脑中的党文化，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提高道德修养境界，才能彻底根除妒忌心。明代的理学家陈继廷说，君子有两种羞辱，一是夸耀自己的长处，二是掩饰自己的缺失和不能。还说，君子两大恶劣的行径，一是妒忌人之所能，二是张扬人所不能。殊不知张扬人短造业，还会使自己失德，这可不是君子待人处事之道。明代另一理学家王阳明认为，人的病痛多是因为傲，傲则自视清高，自以为是，不肯屈就于人，傲反之则为谦，能够恭敬虚心接受别人，发于心而行于外，不是做样子，知道自己的不足，因此才甘于人下，学习别人优异的东西，因而使自己更加完善。谦虚的人自省，不会迁怒于别人，更不可能妒忌别人。有些同修被妒忌心、争斗心冲昏了头脑，还会不分里外，甚至互相拆台，大法弟子配合不好，就起了魔都起不到的作用，让邪恶高兴，让我们的师父伤心，不但救不了人，自己还会出问题。师父说，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学员互相之间在配合上非常差，不只是一般的差，甚至是拆台。我告诉你，不管什么心，只要是大法弟子的项目，或者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起了拆台的作用，你就起了魔的作用。不管你觉得我是大法弟子，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那些旧势力一笔一笔的账在给你记。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们很多的同修配合不好，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妒忌，就是嘴上没说，心里也互相看不上，互相排斥，间隔很深，而且显示和争斗都会使妒忌心加重，严重的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当然还有其他人心，自己却察觉不到。师尊讲法中多次提到显示心的危害，有的同修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得够呛，出来没两天显示心又出来了。修炼中参进任何一颗人心都是极其危险的。网上刊登一篇交流文章，有两位同修总是配合不好，其中一位同修很是苦恼。一次师父给他打开了一些前几世的记忆，他看到了他与同修之间的恩怨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给他展现了清晰的一幕，就是在这一世两人投胎转世之前，听见师尊在他们耳边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就是一定要配合好，一定要配合好，一定要配合好。 于是这位同修放弃前嫌，找到自己的不足，主动配合同修，师父和大法可以善解一切恩怨。妒忌是为私为我的，这一点与旧世历史同出一辙，与师父的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不就是在符合旧世历吗？那么他就有理由管你。师父讲，旧势力的体系虽然已经清理掉了，可是世间表面还没有突破到这儿。在没有突破的这个世间上，在历史很久远的千万年前，旧势力就已经定下了很多东西。他定下的这个东西就像个盘一样在转，一转换位置，天下就出一个天象，而且他和人体都有着联系。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就是说，旧势力安排的机制机构还在转，还在起着作用。我们只有真正的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听师父的话，同化真善人，才是在否定旧势力，才是在向成就新宇宙大觉的成功之路迈进。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喊着，我是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只是嘴上说，可是行为上不但没做到，还在符合旧势力，言行不一致，那么他就有理由插手迫害。只有修去一切私心，放下自我，以及一切人心与执着，旧势力设下的盘才会自动解体，我们回家才有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何除恶不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光发正念不向内找，不用法来归正自己，也达不到除恶效果。其实我们的很多人心都是旧势力经过两个地球细密安排的，要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要从心灵深处向内找，才会逐个击破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因为旧势力分工不同，各管一项，我们的功能指向哪种邪恶，哪种邪恶就无法再继续隐藏，在那吓得直哆嗦，而且瞬间销毁。这些干扰包括干扰大法弟子切磋，给整体制造间隔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浪费大法弟子时间精力金钱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本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变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给弟子制造家庭磨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经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功能发挥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向内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重大法弟子执着往下拖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等等，诸如恶念、憎恨、争斗、色欲、安逸、急躁、干事心、思想业，向外求不向内找的，大法弟子间配合不好的，就是在削弱我们的除恶效果。旧势力通过他们对大法弟子一整套的变异安排，包括对一丝一念的干扰破坏，让我们做不成这么神圣的事。同修在学好法，重视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写道，这些自身存在的问题，我看到当大法弟子心态不够纯净时，发出的功颜色不纯不透，功力也很弱，根本不能把邪恶物质层层灭尽，化归本源，有的只能销毁他们在几个空间的存在。这就造成了有些弟子也天天除恶，但实际上真正销毁掉的邪恶并不多，因为根子未除，邪恶会很快再生。所以用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另外空间制约干扰我们的拜物的物质因素清除干净，非常重要，应该重视。二，人心重欲望多，层次就无法提高，发正念时功力不够，另外空间除恶效果也是大不相同。我们这边精进与否，关系到我们无量众生的生死存亡。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
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所以我们在发正念之前，得先归正自己，那样发出的功才会纯净。每天坚持晨练，也会加持神通的发挥，能更好的除恶，那样发出的功才会纯净，才会威力巨大。向内找不只是挂在嘴上，而是去掉人中的一切执着，分清真我、假我，师父才会管。总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不是做戏给别人看，而是扎扎实实的真修自己。只有达到神的标准，才会具备神的威力。每颗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邪恶生命，他们都是旧神的形象，非常丑陋。那么这些邪恶生命是怎么进到我们空间的呢？例如我们在生气发脾气时，那些符合他的生命瞬间，连一秒钟都不到就进入空间。色欲心、安逸心、利益心、争斗心、妒忌心等不去，每颗执着心所对应那些邪恶生命也是该淘汰的乱神，就会在我们的空间滋长，是我们的人心养肥了他们。人心越多越不实修，这些邪恶生命堆积的就越多，反过来他们就会祸害那些不精进的同修，就会导致家庭磨难、病业、绑架、迫害，甚至会拖走人皮。他们非常坏，是他们导致大法弟子空间不干净，导致学法犯困、发正念迷糊倒掌，放大同修执着，干扰向内找，让大法弟子做三件事都浮于表面，难以真正的提高。只有时时处处向内找，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能及时领悟师尊的点化，并及时归正自己。所以只有多学法、多向内找，只有空间干净、发正念威力巨大，三件事才能不受干扰地做好。所以真正在法上归正自己、发好正念是非常关键的。我每天拿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清理自己空间，先默念师父的法，然后清理自己所有的执着心。当你强烈地排斥各种人心的时候，师父就在给你往下拿，真的是那样。我看见当我们默念师父关于清理自己空间的那段法，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见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就看见自己空间那些不符合真善忍的物质就被师尊的法打碎，从自身空间清理出去的都是些沥青一样的黑黑的败物，自己的空间就会瞬间清朗。向内找修去人心，执着心去掉了，心性也就相应的提高了，层次也就提高了。随着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归正自己时，那么我们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纯净，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没有杂念，那我们也就离我们真正的家越来越近了。另外，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清理我们的空间也是非常有效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三，没有重视清楚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在法上修，人心多，旧势力下的盘无法炸掉，自己天体众生难以得救，自己也是危机重重，这也是很多素江同修被干扰的主要原因。我经常看见从未精进同修的空间经常有黑手跑入三界，或者自身所对应的天体。大法弟子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思想、观念、业力、外来干扰等，这些邪恶黑手烂鬼不但迫害同修，还会干扰师尊正法，妨碍弟子切磋，干扰整体提高，制造间隔，操控恶人恶境，迫害同修，拖走人皮等等。我经常帮这样的同修发正念，但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这边灭着邪恶，那边就有一条输送邪恶的管道往同修空间输送邪恶。因为我看见有一个邪恶的加工厂， 里面装满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如果同修的人心太多，就会瞬间招致这些邪恶去他的空间，他等于把这些邪恶保护起来，邪恶堆积多了，自己难以清除，就会导致绑架、病业，甚至会拖走人皮。就是这会儿发正念，也不能把邪恶完全化为原始之气，因为人心不去，邪恶都是人心招来的。一个小时之内，邪恶就会通过输送管道补给养分。说白了，还是自己没在法上修，所以向内找，多学法，多去执着心，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自己没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所下的各种机制、机构、盘体就无法炸掉，他们安排的那一套东西就难以清除。这样的同修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样的同修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学好法，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太重要了，每个同修都应该重视起来。有的弟子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人中我们肉眼所见精进与否区别不明显，但是另外空间可谓是天壤之别。最近我看见我们很多的大法弟子都快速奔向自己所在层次的终点，也就是做最后的冲刺，每个人都手捧一本背后有莲花开放的转法轮，寓意大法弟子已修炼成熟，马上就要圆满归位。跑在前面的大法弟子硕果累累，世界美好无比，而且还看见每个层次都有师父的法身在迎接归位的大法弟子。跑在后面的同修空间场漆黑一片，遍地是蛇，邪恶总想以各种机会和借口把他们往下拖，而他们自己也有各种人心羁绊着不想清醒，表现为迷恋于网络、电视、打牌、名利、地位、钱财、儿女情长、聊天、微信、上网、购物、韩剧、看常人电视、追星、贪吃、安逸，继续执迷于纷繁迷乱的红尘中难以自拔，把天伦之乐视为人间乐趣，挥霍着师尊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忘了自己的来路和归途。如果一个人沉溺于喜好的事物中，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而丧失志气，不克制内心，追求个人的情感欲望，失去对自我的约束，在迷失与放纵中，逐渐会使自己变得空虚和麻木。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晚年专心修道，把喜欢的佩剑、古玩、交友、饮酒、游历山水等嗜好都放弃了，修出很强的宿命通功能。他深谙因果，看淡名利，告诫世人万事随缘，不可过分追求，否则招来灾祸。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人不学法真的很可怕。我们这边有个学法小组，来了一位外地同修，据说叫李万德，大家都称呼他老总。据说这个外地同修个人修炼很好，原来是北京某单位的董事长，说是很有来头，于是只要他来本地，很多同修都愿意慕名去那小组和他一起集体学法。就说那学法小组的场很好，只要有什么修炼上的困惑，大家也都很希望从他那边找到答案。虽说他每次解答后都会加上一句以法为师，但大多数同修觉得和他一起学法才踏实，并且大家还在相互影响，打着帮状态不好的同修交流的话，给那外地同修扩大市场，让更多的人欣赏他，以至于很多同修都喜欢将他带到各处去帮助其他同修。此小组渐渐的有几人扩大到20几人。一开始是一位蔡姓同修引荐的老总，也就是因为蔡姓同修天目是开的，能看出谁修得好和谁状态好，所以他引荐的人大家都比较相信， 时间一长，由于蔡姓同修和老总之间有了隔阂，而老总的威望已超过蔡姓同修，所以蔡姓同修和另外的同修说老总还是有问题。但此学法组的同修已没有一个相信蔡姓同修的了，个个都觉得能和老总一起学法能让他们提高得更快，因为他是高层次上来的，因为老总来帮助和带着他们学法是老总来世的使命，这是老总自己说的。有好几次同修都让我上班时请假去见老总一面，和他交流一下会提高很快，都被我拒绝了。有一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意外地安排见了老总一次，出于对年长者的尊重，并且心理上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位特殊人物，觉得他有些话不在法上，也没放心上，只是当面指出了。由于考虑到大家都是同修，在修炼的路上都会有各自的不足，所以并没当回事。但当同修再一次向我推荐他时，我就将我对他的理性交流告诉那小组的几位同修，结果是他们都当我是妒忌人家，个人没有悟性。我就告诉他们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那位老总任何场合都是主讲，会不会不合适，和人家的称呼都不一样，他就高高在上了。老总很喜欢组织大家在一起开九讲班，有时是组织多位男女不同的同修住在一个偏远的同修家开九讲班或开法会，之后参与的同修都觉得受益匪浅。当然几天在一起对这位老总都是特别的照顾，老总还喜欢提起哪位同修上辈子是怎么样的，和儿女是个什么姻缘关系，这是那小组的同修都挺感兴趣的。大家连孩子出生的起名和找的对象性格合不合适都想问问老总的意思。我多次对几位同修提出这些行为都不在法上，但他们看到说服不了我就开始疏远我，和老总的所有活动都对我保密。去年有位同修在每日明慧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写的就是由于个人崇拜和学人不学法带来了惨痛教训，明确说出就是这位老总李万德的相关言论和自己如何执迷不悟后导致病业假象，通过学法终于醒悟了。我将此文章给几位同修看后，一开始他们有点懵住了，因为当时这位老总不在本地，而且明慧上能出这文章对他们是一个震慑。但只是因为文章里最后没有认定老总是什么身份，也就是没看到说他一定是特务或修炼有问题的同修，他们都追问最后呢，没有结果吗？还是没有从法上醒悟过来。过了一段时间后，老总又来本地了，接触了一段时间，这几位同修就在一起怀疑那篇文章是否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反问我如果是为什么明慧期刊上没有刊登，还说那位写文章说老总不好的同修已经遭报应病得起不来了。最近5月13日期间，这小组学员又准备在一位同修家住着开法会，专程邀请老总从外地前来，提前已经住了几天。5月12日老总外出时被抓，开法会的同修家被抄，损失整套大法书及相关资料，房间里的其他同修并没有绑架。对于老总的身份我们都还无法预知，如果是特务可能会很快放出来， 并又联系各同修，说明自己是正念闯出来的，又一次能树立他的高大形象，同修更加欣赏他。如果他是同修，他这么不在法上狂妄自大的状态，也许就是旧势力迫害他的最大借口，也许旧势力就是想让他的被抓，来看看周围同修还修不修，状态还好不好。如果他被转化后出来再找这小组的同修做转化工作，他这么有口才和声望，这小组的同修会不会被他影响？同修们请醒醒吧，只有一心从法中去学才是最扎实的。如果学法学不懂就向外求向外求，结果可能是永远也不会学法修心，还会招来种种麻烦和干扰。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看同修看众生都看本性那一面，生命的本性都是好的，这样与同修没有了间隔，能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当我们发出纯善纯正的念，周围人本性那面都会感受到你的好，他虽然说不清原因，他会感受到练法轮功的人真好，他能认同练法轮功的人好，这不就是起到救度的作用了吗？想到了神韵为什么救人力度那么强，是因为神韵的演员们都在修炼上实修自己，修炼状态好，有师父的加持和正神的相助，那是师父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如果我们自己能在法中实修真修，头脑中发出的每一念都是纯善纯正的，大法也会给我们一样的力量救人，那样该救多少人呢？选自关于本地去年大抓捕事件的反思。自古以来，辱这一个字最难忍受，三国王常说忍辱的要领在于自我反省。古人说，当别人忤逆我们时，只要静静的醒思片刻，便可以达到顺境和开阔的境界。杜牧在诗中说，忍过是堪喜，这就是忍受逆境的方法。人们惧怕别人的诋毁，往往是因为存有渴望众人瞩目的虚荣心、爱面子心，因此任何有损自己名声的事都会避之不及。没有他人的指责，自己又怎能看到自身的过失呢？看不到过失，又如何能够修正自身呢？如果我们在受到侮辱的时候，能够放下高傲的心，去用别人的话仔细衡量自己的行为，也许我们会有新的进步和提高。当我们用恭敬的心对待别人，用谦卑的心去衡量自己时，才会发现精神境界两重天。曾僧曾说，五日三省吾身，要多自我反省，多看自身的不足，才能看到问题的所在，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具备谦卑的德行。一个人如果自傲自满，又怎能反省自己的过失呢？所以说，满招损，谦受益。一个有涵养、有修养的人，时时事事都能够谦虚谨慎，就可以容忍别人不能容忍的事。选自《忍辱负重，克己谦卑》。对于学法入心这个问题来说，十多年来，我始终都没有解决好。我用尽了我所能想到的方法，快读、慢读、多读、站着读、跪着读、背法、抄法、集体读，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法入心的问题。师尊给我安排了一个学法小组，小组中的每个人都给我极大的帮助。今年二月，我抱着好好学法、真正得法的一念，放下了对学法时间以及自己的多方面观念的执着，也没有想一天学几讲、几天学一遍，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一句话一句话的慢慢读。有时一句话可能读好几遍，有时读出声，有时仔细看，有时需要想半天，想明白了再往下进行。有时读完一段，觉得有的内容还没有太入心，就再重新读一遍。 同时我还在学完一讲后看师尊同一讲的讲法录像，这是真的没有时间概念了，我静静的好像进到书里边去了。慢慢的，关于天目、玄关、摄位、周天等以前从来没有明白的章节，能一句跟一句的明白了。对于新的《论语》，我原来觉得背起来很困难，因为不了解句与句之间的关联，所以经常背错句子的前后顺序。现在我也多少变得反复读，每个字、每一句话都想想是什么意思。后来好像明白了句与句之间的关联，也就觉得对《论语》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一段时间以后，我好像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第一次从字的表面看懂转法轮了。这时才感觉到那个挡着我的山一样的东西没有了。此时师尊给我脑子打进精进要旨博大中的一句话，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此时师尊的这句话太令我震撼了。选自千锤百炼终得法。对待错误的态度是闻过则喜还是闻过是非，取决于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的体现。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却往往闻过是非，闻过则会，闻过则惧，闻过则侮，闻过则怒。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保住了面子，但却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改过自新、提升自己的机会。如果因此而铸成大错，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弥补，这不是很愚蠢的表现吗？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要勇于面对缺点和错误，努力做到闻过则喜。只有在后天不断的自省、不断纠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提升自己修养境界，首先成为一个无愧于天地良心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修炼者。选自《向内找》，知错必改。有同学问我，有个救人的项目你做不做？我说只要能救了人，啥项目我都做。同学说是邮寄真相信的，就是要多跑路，把本地的邮局搞清楚，比较辛苦。方圆几十公里的城市，我用了20天的时间才跑一遍。一条条马路，一道道街巷，有时坐车，有时步行，哪条路哪条街有邮局，趁哪路车，我都一一记在本子上，免得下次多跑路。除了坐车，一天走20-30里路是正常事。我感到师父时时看护着我，加持着我。从这条街横穿那条街过去，正好看见一个邮局，好多次都是这样。盛夏高温天，37-38度，根本感觉不到口渴，也不觉得累。现在我把所有有邮局的街道都记清楚了，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中，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了能够多救人，再苦再累我也高兴。选自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么什么才是对师父真正的尊重与敬仰？难道磕头、敬香、供奉水果就算是对师父的真正敬仰吗？就是对师父真正的信与敬吗？密勒日巴的师父让他不断地把房子拆了再盖，盖好再拆，而且对他非打即骂，可是他对他的师父还是那么的坚定坚信，还是那么尊敬爱戴。可是我们大法弟子真的做到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吗？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吗？我们做任何事都做到无愧于心吗？我们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们的命，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显示和炫耀的呢？我们还有什么牵挂放不下的呢？我们能把这些执着带上天吗？当我们相互妒忌、拆台、排斥、争个你对他错、不配合时，当我们迷在难中过不去关时，当我们放不下人中的欲望执着，层次难以突破时，当我们早上没参加晨练，我们的师父怕不争气的弟子掉队，在另外空间师父满脚是血站在碎玻璃上，我们伟大的师父时刻都在加持着，在期盼等待弟子清醒精进，但是师父真的是很着急啊。 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呢？可是我们不修去人心，嘴上喊着我也在修，没有以法为大，心性不提高，层次如何提高？凡事都用常人心来对待，不用法来对照，一遇到诱惑，一遇到关就过不去，提高的机会白白错过。原因是常年放任自己，每天也在学法，却没有真正实修，不珍惜修炼机缘，不珍惜自己挥霍着宝贵时间。选自《怎样做才是净师净法》。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